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来跟弟兄姐妹交通灵命操练的第六课。第六课我们会谈恩赐与侍奉，最主要谈恩赐。第七课的恩赐与侍奉我们会看侍奉。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让我们能够在世上的日子跟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恩赐，彼此的配搭，得以照在生命中成长。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这段时间的分享，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的参与在其间，被你自己来建造。我们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教会里面谈恩赐与侍奉，谈恩赐而不谈一个人的能力本事或者是才能。那么为什么讲恩赐？因为恩赐本身就是讲到是一种礼物，恩赐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借着这个礼物所得着的礼物在我们身上，透过我们使这个礼物呢能够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那不仅弟兄姐妹得帮助得祝福，得着生命的建造，我们也得着生命的建造。那么这个礼物呢，它并不是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就有本事有能力来使用这个礼物。如果我们就想靠自己的方式来使用这些的话，那也很难有生命的建造，因为那样我们就经历不到神的恩典。怎么说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恩赐这个部分是三一神的运行的，不是我们有了恩赐就可以，乃是要依靠圣灵在基督里来建造。所以神赐给我们恩赐，我们要依靠圣灵在基督里建造，这样我们才能够真实的使得恩赐在当中，使我们彼此都得着生命。所以恩赐是用来侍奉，用来在基督里来建造生命的。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什么是恩赐。我们先来认识恩赐。恩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我们蒙的神的恩之后，基督就照着他自己的心意，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恩赐赏给我们。所以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意思来分配的。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也讲到，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所以这里讲到恩赐呢有不一样，恩赐也跟执事跟功用都有所关联，但是它呢却都是圣灵、主跟神这三一神在当中运行一切的事。所以恩赐不仅是神按照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量给个人，也是三一神在当中运行的。那么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做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4章4节讲到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乃是造就教会。所以我们看到恩赐是为了造就，造就自己或造就教会。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当中也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又讲到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这里讲到神赐给的有不同的职分， 用来建立整个基督的身体。那么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所以这里讲到百节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就当完整的基督的身体，我们或者在其中做耳朵，或者在其中做眼睛，或者在其中做手做脚，我们都只是一个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但要能够来领受整个身体带来的益处，那么整个身体就要互相配搭，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配搭在一起，这个人他就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走，可以动。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所得的恩赐是为了造就我们每一个人，也造就教会，造就我们自己，也造就基督的身体。然后呢，结果会是什么？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整个基督的教会都得着建造。所以恩赐为了造就教会，造就个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既然恩赐要造就人，哥林多前书14章就讲，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这里也说到，我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各样的恩赐所在运行的当中，都希望的目的是什么？是造就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所以先知讲道有先知讲道的功能，来造就弟兄姐妹，说方言也有说方言的功能，来造就弟兄姐妹。所以恩赐不仅要造就个人，造就教会，使每一个人的生命得着建造，恩赐是要使基督得荣耀的。彼得前书4章10到11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照着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讲到彼此服侍，就表示你需要我的恩赐，我需要你的恩赐，我需要用我的恩赐来服侍你，你需要用你的恩赐来服侍我。所以我们各有恩赐，在当中彼此服侍。那么我们应用恩赐，我们的职分是管家。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恩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要我们来管理的礼物。所以我们要按着这个神所赐的恩赐，做好一个管家的职分。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什么是恩赐。恩赐就是神用它来建造基督，用来建造个人生命的时候，建造教会的时候，那么所需要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使我们在当中都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而那一个肢体所具有的一切的功能、职分等等，就是恩赐，就是恩赐。好，那么我们再来看，那么恩赐的类型有哪些？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恩赐的类型，那么最基本的是用肢体跟身体的方式来理解。一个身体上面有不同的肢体，用这个方式来理解。所以圣经讲到恩赐原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节。那么这里讲到的啊，在圣经里面讲到这样的一个恩赐的时候，那么一处是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到八节，他这里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这里讲到七样的恩赐，这七样的恩赐有做先知讲到的，预言就是讲到，有做执事，执事就是在那里做事情的，有做教导，有做劝化，有做施舍，有做治理，有做怜悯。所以这些有这七样的这个恩赐的类型，那么这七样的类型一般我们把它当作本性或主导性的恩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在教会里面其中的一样，其中的一样，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照着信心的程度来应用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主导性的恩赐。所以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讲道，但是呢，每一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去学别人信心的程度讲道，每个人按着自己所领受信心的程度讲道。每一个人去做劝化也是一样，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这里信心的程度的信心，不是讲那得救的信心的那一个信心，这里是讲领受恩赐用来发挥恩赐的信心，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几个例子来讲每个人在讲道的时候，有些人跨的比较宽，步伐比较开，指向性比较高，比较远，有些人比较保守所以这就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主导性的恩赐，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的恩赐是什么。那么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去区隔，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有一个反应，有人马上反应这些事情应当要怎么做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他会做一些解析这是一种类型。有些人看到事情发生以后，他会赶快采取去怎么样来解决。那有些人看到事情发生以后，他就要开始分派工作。有些人看到事情发生以后，他就要想到这当中我有什么可以补偿的。所以你看，同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眼前，我们里面就有一个不同的反应。那这些就是表示我们各有所不同。有些人会去赶快照顾那些受伤的，有些人会去赶快找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等等，这就是每个人所要能够来理解就是一个身体里面各有不同的肢体，那么每个人的功能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用主导性或者本性的恩赐来做思考。圣经在第二个部分呢做例子的部分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刚才我们所读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么这个我们一般把它列在一种，那么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所以这是一个从执事里面去谈恩赐，使徒、先知、牧师、教师，这是执事。那么执事，那么使徒有使徒的恩赐，先知有先知的恩赐，那么这也是一种执事。那么这种执事呢在 教会界里面啊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么从以弗所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讲到啊，我们要被建立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这是第二章的话，讲到使徒和先知。那么刚才讲有使徒有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是第四章。所以解经的一致性的话啊，会认为使徒先知这是属于那么在参与旧约写作的这一群人，所以他们所表达出来的话语有参与在圣经的那个权威当中。那这样子一个啊表达的话，就会觉得现在啊就没有这一类型的使徒跟先知，像当年在先知可以在旧约的时候啊被圣灵感动写下圣经来，新约啊跟使徒关联的写下新约的圣经。但是也有人认为啊这个使徒先知现代仍然有，他们把它认为这是一个啊历世历代在教会里面都有的一个普遍性的职事。啊，他们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所以啊，也有人用这个来表达现在还有使徒先知等等，因为现在还有教师啊，还有治理事的啊，说方言的啊。不过啊，从12章28节哥林多前书这段话看来的话，这里讲的比较不是职事，而是功用，而且是功用。所以表示说现在仍然有些人他在服事的啊功用上有使徒的功用，有先知的功用。那么如果用这样的来解释的话，所以这些人有使徒的功用，但啊他可以去建造教会啊，受差遣建造教会，但他所说的话并不等同于圣经。现在也有先知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恩赐的功用，但他所说的话也不等同于圣经啊，所以这给弟兄姐妹做一个参考啊，免得在这个议题上跟不同教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没有过去那些讲出来的话能够像有圣经权威性这样的使徒和先知，但我们现在能有人会被奉差派去建立教会，或者在当中啊宣讲上帝的话，带出来的一些在啊一些啊简明圣经话的时候，也就是说使徒的功能、先知的功能现在仍然是有，而且也是必要的。如果我们用这样子一个职事的区分来看，也是一个看恩赐的方式。还有一处圣经是用功用来看，就是刚才我们读过一些的，在哥林多前书12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都在讨论这个恩赐。那么他讲到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那么12章第7节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11节又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么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圣灵运行随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恩赐，目的是叫每人可以得着益处，得着生命建造的好处。那么他所讲的这些都是功用性的，比如说有人赐给他信心，有人赐给他医病的能力，行异能的能力，做先知的能力，辨别诸灵，说方言，方方言。那么这些都是一种啊一种功用，一种功用。那么后来又加了几个啊，有帮助人的，治理事的等等，所以这些都是讲功用。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交通的恩赐从神而来，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是神三一神在当中运行的，为要来造就每一个人的生命，造就教会，让基督可以在教会得荣耀。所以恩赐我们有，每个人都有恩赐，有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主导型的恩赐，讲道、执事、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还有一些特别需要在功能上的一个区分的恩赐，可以去建立教会，传讲上帝的话，教导上帝的话，讲智慧的话，知识的话，能够行异能，能够医病，能够帮助人，能够治理事，能够说方言，能够方方言啊等等啊，也有功能性的来表达一个恩赐啊，这些都是可以啊让我们在当中思想。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啊，恩赐也跟执事有关，就你负责的啊，在一个整个教会身体里面的职分是什么啊，也有功用是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这当中啊做一些对比的时候啊，就有一些产生一些冲突，这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啊来看这个恩赐。那么但我们都要知道我们都有恩赐，因为是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是所以每个人都有恩赐。那么每个人得恩赐他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这样表示什么？恩赐不是用来比较的，是圣灵给的，你有这个他有那一个，不能比较。不仅同样的恩赐，不同恩赐不要比较，同样的恩赐也不要比较。为什么？因为每个人信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所以也不能用来比较。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需要等等，圣灵给每一个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理解这些以后，那恩赐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要来看恩赐跟侍奉有关，就是要来让我们可以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所以使徒保罗讲，有人栽种，有人浇灌，神叫他生长。所以我们用恩赐来连于基督，来跟神一同同工。所以我们刚才有讲，那么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那么都能够连于严守基督，那这样子才能够在爱中建立这一个身体。所以我们要凡事在当中借着恩赐的配搭，凡事长进。所以我们就来思想怎么样能够将恩赐在生命当中来做侍奉，这也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我们要操练的第一个要紧的，就所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的心是如何。那么使用恩赐，如果我们把这个恩赐占为己有，变成说你看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这些等等的，这样子当我们去使用恩赐之后，我们不会得到益处，反而是亏损。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就骄傲了，我们可以有的，我们就觉得比别人高了，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不好的。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好好的来使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要怎样？保罗说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看得合乎中道。所以第一个心态要对，心态要对。既然恩赐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应用恩赐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把自己献上。所以保罗讲到一句话，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二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首先要紧的是把自己献上，完全听从神。 忠心就是听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做，叫忠心。那么忠于神，上帝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这是忠心。做一个忠心有见识良善的啊，好管家。所以第一个，我们的心态要成为一个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归给基督的心态，这样我们先要求的是有忠心，有忠心。有了忠心以后，在圣灵的帮助引导之下，我们就会有见识，我们就会在当中啊活出那一个顺服的生命来。所以第一个要紧的要忠心。那么再来要求自己的是要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也就是要有舍己，要愿意放下自己，愿意顺服神。刚才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他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一个怜悯人的人为什么要甘心啊？一个怜悯人的人常常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摆上，别人的需要就摆上。那么他因为有这样的恩赐跟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总是在当中做，成为一个从人看，从自己看是一个付出的人。那么一个人都一直在付出的时候，难免我们人的软弱就会想，那谁来关心我啊？谁来体谅我？那么就很难甘心，又要非做不可，可是呢又好像需要别人的一些眼光、掌声或者安慰体贴的话。所以使徒保罗这里就说，你有怜悯人的恩赐，那你就要操练甘心。你有治理的恩赐，你说啊，每次都是我在做，那你就应当殷勤，这个叫舍己，这个叫顺服。上帝把那个恩赐给我们，我们去发挥它，使用它，使它恩赐做出来。操练是什么？这就是操练。操练我们怎么样把自己摆上，操练我们怎么样舍下自己，操练我们怎么样顺服神的安排。所以这是操练。神既然把这个给我们，我们既然有这个恩赐，再用身体做比喻好了。那么走路的靠的是脚，那么脚不能说每次都是我在走，每次都是我在跑，每次都是我在站，他说我现在不想了，换手好了。那你想手可以站多久？手可以拿来跑吗？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去想，神既然让我们做脚，那我们就甘心的做脚，忠心的做脚，殷勤的做脚。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自己的心态要对，要献上自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顺服上帝的安排，要顺服上帝的安排，这是三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赏赐。那么第二个，怎么样来操练？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恩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恩赐，那么呢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量给个人的。既然是神按着自己的意思量给个人，那么就跟我们所处的环境时代都有关系。上帝要成就他的旨意，那么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需要那样的恩赐，所以他就把这些给我们，要让我们在当中，在这个时代时空的背景之下得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可以按着这一个路子来思想，我们都有一个恩赐。所以我们在教会、在小组、在团契、在自己的家里看见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了，那么我们需要的恩赐是什么，我们需要怎样才能够在这一个需要上来摆上。那我们不一定觉得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使徒保罗就劝我们，我们不仅有恩赐，也可以求恩赐，更要紧的是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我们认识自己的恩赐，应用它去摆上，也在当中看见需要去思想跟上帝求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 一方面我们是被动的恩赐，但一方面我们也要在当中按着实际的需要，按着神在我们生命的带领，我们可以主动的去求恩赐。所以这是一个在当中我们不要把自己划定在一个界限上。所以这刚才我们讲到跟恩赐有关，我们又要认识自己的恩赐，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我们也要继续的在当中去求得那么需要教会需要的恩赐，在我们所处的情境当中需要的恩赐，可以造就教会的恩赐，不是造就我们自己，不是看目标在我们的眼光上，是看神所给我们的肢体上。那么我们要能够知道自己，然后有这样祈求渴望渴求的心，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些的提醒，在我们管理跟应用恩赐的时候，那么来做操练的时候，要思想。所以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跟我们的恩赐不一定是互相协调的，所以我们就要在当中去知道，然后能够在当中做操练。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有一个职分，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要接使徒保罗的棒子。那这个棒子其实这个职分的责任是相当大的，以提摩太自己来看的话，他一定会有许多的担心和害怕，所以使徒保罗就劝他，神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么使徒保罗就劝他不要小看自己年轻等等，很多的劝勉都是帮助我们，我们的本性，我们过去的经历等等，跟我们的恩赐，我们所需要的摆上的职分不一定是相协调的，但我们要相信的是圣灵在当中，既然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摆在这个时空当中，这就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工的。所以恩赐跟我们的生命要能够互相的去配合，互相的去调整，所以让我们不会在当中有亏损，乃是有满足。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不是羡慕别人的恩赐，想要像别人一样，我们在当中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本性做一个调和，然后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带领，那么在当中发展，在当中发展。所以恩赐拿来做侍奉，那么跟我们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这个是并行的，而不会冲突的，不会冲突的。所以一个好的恩赐的一个在当中的发挥跟操练，一方面也让我们看见自己生命上所要在当中面对的。我想简单用以利亚的例子跟弟兄姐妹交通。以利亚有这样的先知的恩赐，但是他在加密山上大大得胜了以后，却因着耶洗别的要杀他的话，就开始逃命。所以你看，一个恩赐，一个生命，这两个不一定是能够完全协调那么好。他有那么大的恩赐，可是他在生命上又有一些的他特别软弱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样在当中依靠神去使得我们的侍奉，恩赐的侍奉跟圣灵所产生的一个果子是平衡一起发展，这些就是我们在当中看明的，看明自己恩赐发挥出来以后，那么我们不是说用恩赐所做出来的来取代圣灵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果子，这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侍奉的工作，一个是生命的果子。那么工作不能够取代生命的果子，工作有工作所要带出来的建造，但 我们如果是摆在一起蒙圣灵的开启跟引导，在信心里面我们一定会产生圣灵的果子，因为它会在当中显出我们生命的实在的光景，使我们在当中依靠神仰望神，那么使我们产生出生命来，有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们在恩赐的侍奉跟生命的果子要一并的去思想，彼此也记得不是对立的，而是在当中使我们能够依靠圣灵来被成全的。还有恩赐的侍奉跟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大，那么恩赐的侍奉主要是坐在人的身上。我在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工作，但不，这些工作都要坐在人的生命当中，如果这些不坐在人的生命当中，那就带不出恩赐的对人生命的造就。所以既然是恩赐的整个侍奉的应用虽然是跟人有关，所以爱就是这个整个恩赐应用的平台。爱，所以使徒保罗在第哥林多前书12章讲恩赐的时候，第13章就讲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讲到如果有恩赐的应用却没有爱，就变成鸣的锣响的钹，这是没有用的。无论工作做到多大，摆出去付出的代价有多大，但不代表有爱。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恩赐的整个服事、整个应用、整个侍奉上的摆上，最要紧的是爱，是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需要操练，就是操练这一个爱。当我们在使用恩赐的时候，会往往会到一个地步觉得累，觉得疲累，觉得在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挫折感的时候，这些都是一个好处，因为它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靠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要依靠圣灵在当中成为我们的能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恩赐的管理应用上要注意的。神用这些我们的疲累，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安，我们当中的各样的产生出来的人所看来的缺乏，其实都有益处的，都有益处的。那么我们也在当中要能够接纳跟弟兄姐妹的配搭不一定都按着我们所习惯的方式在走，都按着我们所要的人在我们身边，也不是这样。许多时候人不一定都是我们期待的做事的方式也都不一定我们期待的，步调也不是我们期待的，这就是我们学习顺服的时候，学习放下自己，学习舍己，学习成全别人的时候。所以恩赐要在爱的平台上，爱就是这样，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我们把爱的这一个篇章用在所有的面向，这是好的。但如果从12章到14章来看的话，最重要这个爱应用的面向是在恩赐的使用上，恩赐的使用，因为前面就讲恩赐，然后再来讲如果没有爱，然后再来讲爱是什么，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这些爱的篇章里面最首要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恩赐的应用里面，那么在这一个基督的爱的平台上，那么靠着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靠着那从基督而来的爱，我们在当中来做一个按照神自己恩赐的配搭，彼此学习，彼此顺服，彼此接纳，一同成长。所以我们在当中也常常要思想爱，看重弟兄姐妹的恩赐，看重弟兄姐妹的恩赐，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恩赐，都有恩赐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他们都有。所以我们也要能够知道这些都是主所爱的， 我们会有冲突，会有难处。那么恩赐的配搭应用里面，靠得越近的越容易伤害。圣经里面用肢体来做表示是蛮好的，比如说我们的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的牙齿在咀嚼，我们的舌头在搅动，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配搭。那么很自然的，它就按着它自己个体的功用在配搭。所以我们不是透过我们的大脑去指挥说咬一下嚼一下咬一下嚼一下，我们一边吃一边咬，甚至还说话，可是呢绝大部分的时候是没事的，但呢难免牙齿会咬到舌头。所以牙齿发挥它的恩赐，舌头发挥它的恩赐，那么彼此都在发挥恩赐，没有哪一个肢体是想要伤害对方的，但很难说各样事情都运作得刚刚好，总是有些时候某些缘故总是会有一些的彼此踩到的地方。所以饶恕是要紧的，饶恕是要紧的。所以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就要操练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看别人自己强，怎么样看重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爱的，怎么样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怎么样在爱里面，那么呢依靠圣灵，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恩赐经历，更不可以高举自己的恩赐，高举自己的经历。那么我们要把自己藏在基督里，藏在基督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灵命的操练。越有恩赐的人要操练，其实相对的来说有他非常要谦卑的这样的一个舍己的这样的一个难处。那么越认为自己没有恩赐的人，他就有另外一个要去思想，那么上帝给他的恩赐在哪里，他怎么样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在当中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而为一的心，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在使每一个人的恩赐都可以发挥出来，能够谦虚温柔忍耐宽容联络，那么让圣灵在我们的彼此当中运行，使这一个基督的身体得着建立。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爱的平台当中更多的认识自己，更多的来对付自己，更多的使自己的生命得着益处，同时我们就会使弟兄姐妹的生命也得着益处。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平台，让身体健长，让自己得建造，也让福音从我们的这一个教会个人的生命当中临到临舍，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有基督身量的教会，有基督身量的教会。那么圣经讲到基督身量的时候，就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同增长，所以这个教会就显出被临舍所爱，被临舍所爱，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在当中见证的教会，宣教的教会。在整个用操练恩赐来服侍的，来侍奉的路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圣灵带领我们是走十字架，如果不是走十字架，或许我们有一些本事可以走，或许我们有一些能力可以走，但如果真要走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没有圣灵，我们是走没有办法走的。圣经用彼得三次不认主告诉我们， 彼得多么样有自信，他不能走十字架的路，他没有办法走。十字架是主才能走，是圣灵有无限量的主，那个耶稣基督在走。我们如果要跟着他走，那么我们要靠着圣灵，要靠着圣灵。生命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与主同死同活，要钉死老我等等，这些都是十字架，是靠着圣灵的。所以恩赐的一个操练里面，它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经过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他讲到能力的时候，不是那一个人所看到的能力，相反的是人所忽略的能力。他讲到的是谦卑柔和所带出来的。所以圣经讲的能力是忍耐的能力，温柔的能力，节制的能力。忍耐，你可以忍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境，然后在怎样的苦境里面可以站立得住。你面对多大的难处、挑战等等，你有多少的温柔？在许多的艰难中、诱惑当中，你怎么节制？圣经是用这个来讲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谈到恩赐，我们不单看神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我们在教会、在家庭的职事是什么，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一起做生命侍奉的，我们是在当中，在爱的基督这个爱的平台上，我们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老我，在当中操练这一个侍奉的生命。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啊，不要忽略我们的信仰在谈的一个是在基督里生命的建造。这一个建造是基督把每一个需要的恩赐分给个人，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要把这一个恩赐所领受到的那么发挥出来，成为彼此生命的建造，来成为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是在建造生命，而不是参与活动的。我在说我们不是参与活动，而是在建造生命。虽然从外在看我们参与活动，但重要的我们是在建造生命。若没有恩赐在当中顺服圣灵的引导跟带领，就没有生命的建造。我们的信仰生活一定要是一个生命建造，而不能当成参加活动。所以简单的来说，我们可以有主日的崇拜，可以有团契小组的聚会，但我们每一次聚集在一起，有没有将自己带到基督的面前敬拜他？我们可以有灵修祷告，但我们有没有见到主的面？我们可以热心奉献，但我们有没有把生命献上？我们可以常常祷告，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熟悉操练明白真理？甚至有一些人他很严格遵守圣经的规矩，但他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所以从这个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有的不是外表的活动、外表的生活，我们要注重的是那里面属灵生命的实际。所以我们谈属灵生命的操练，要点的就是那生命的实际是怎么样活，是怎样活。所以我们讲到恩赐，一定要跟弟兄姐妹来谈到这个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第一个部分，恩赐与侍奉。恩赐是用来建造生命，恩赐要紧的是把它放在爱的这个平台上来运行。这个平行爱的平台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就是一个十字架的功课。我们有这个认知，愿意这样子在当中舍己的时候，有到那舍己的体会感觉跟实在的时候，我想这恩赐的一个应用，一个发挥，一个摆上，我们就会结出那一个生命的果子来，那就是金银宝石的建造。金银宝石的建造，因为它是经过火的试炼，仍然能够站立得住。所以感谢主的恩，我们先谈今天以恩赐为重点来谈侍奉。那么下一次我就跟弟兄姐妹继续的来谈，那么以侍奉来看我们怎么样做操练。好，今天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到这里，我们感谢主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保守眷顾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也需要我们，因为我们都互相为肢体，各有从你来的恩赐。我们恩赐有不同，我们在教会里面职分有不同，功用有不同，但主啊，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都要将生命摆上，都要顺服你，都要对付自己，都要叫这恩赐在我们生命中可以发挥出来，使我们得建造，使教会得建造，使弟兄姐妹得益处，我们也一同蒙福。求你的眷顾引导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活出那一个属灵生命的实际，而不是外在的活动。我们求你的恩引领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的恩，我们下次再见，愿主赐福大家。